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7点到8点的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10月17号，今天是星期一，祝大家新的一周快乐。今天我们看到呢，继续美国的股市今天是大涨的啊，比周五呢是收跌的时候呢，今天又有收复失地。今天我们会和往常一样，先看一下今天股市的动态，然后呢有一些小的和我们的观众啊密切相关的一些小的话题，之后呢高杰会给大家去看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几只股票。那最后呢我会请经济学家张理啊，他也是美国公立大学的教授，我们一起讨论一下哈。美国股市最近动荡的非常的厉害，一次呢就是飙升凶猛，一次呢又下降的非常的厉害。那么到底啊，这是一种反熊市当中的反弹呢，还是说现在已经触底了呢？您现在是不是认为到了底部呢？我们会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本周之内呢，我们知道啊，所有的事情还是围绕着所有的经济啊等等的，所以呢这周呢会有几个比较大的数据我们大家都会关注的啊。你比如像今天本来应该关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三季度的 GDP 以及九月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固定资产等等这些数据，还有美国的一些十月份住宅市场的一些数据等等。但中国呢今天是无限期延长了最大量的宏观数据的发布，那这件事情呢也被外界呢密切的在关注。那么到底呢是因为二十大这个数字不够亮丽呢，还是如何？因为在过去50年左右，即使在2020年大瘟疫的时候都没有无限期的推延，所以今天这是在中国经济方面是一个比较大的事情。那接下来下一周或者二十大结束之后下一周它会不会公布呢？这是我们要关注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呢就是美联储呢，就我们知道在周二明天它将公布它九月份的工业产值的数据，它会能够显示出工厂、矿业以及公共事业的支出，还有呢八月份工业产值环比要下降啊，这等等啊，就是这些数据会明天公布。同时呢明天还有一个是美国全国住房建筑协会，就是一般把它叫做NAH 哈，它的这个数字呢会发布十月份住宅市场的这样一些指数，这也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周三的时候呢英国的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它九月份的通胀的数据，因为呢汽油价格的下跌，所以呢英国八月份消费者的价格指数呢是上涨了9.9%，低于七月份的10.1%。在周三的时候我们还要关注一下美国商务部九月份公布的新的住宅建设和建筑许可的数据。那我们上次呢公布的是八月份新开工的数字呢比七月份增长12.2%，但是呢建筑许可减少了10%，那么九月份将会如何呢？明天要关注。加拿大呢也会在周三公布九月份的通胀数据。美联储呢在周三还会发布在全国各地企业收集的经济信息的汇总的褐皮书。这里边呢将包括企业关于通胀、就业、产出是否增长等等一些细节。周四呢就是我们都知道通常都会在周四公布的当周10月15号当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的报告哈，那这个呢也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目标。同时呢在周四NAR 啊这个组织美国全国地产经纪商会他们将公布九月份的二手房的销售情况，这也是大家要密切关注的，这是本周要关注的一些经济的消息。今天呢是周一，然后我们看到呢美国的股市开盘是大涨的震荡之后呢是收高。今天美国的银行再次哈，但不断的在公布他们新的业绩。在周五的时候我们报告了是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花旗、富国等银行他们都公布了他们利润的下降。那今天的美国银行呢是每股的平均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这个价格呢是升高的，但是它的利润呢也是削减的，和其他几个银行都是一样的。然后呢今天我们看到呢英国呢是全面撤销了此前要减税的这个方案，他们换了财长之后，同时呢首相进行道歉，所以呢市场情绪回稳，英镑的大涨。然后我们看到呢在上周大幅跌的这个高科技的股市呢迎来了一波的这种反弹。今天的美股道琼斯指数上涨了550.99点哈，就551点， 涨幅达到 1.86%， 收在了30,185.82点，所以重返了30,000点的大关啊。我就说这每天这个市场动荡的实在是很大，这个幅度。纳斯达克指数呢上涨了354.41点哈，这高科技整个的今天都是非常的亮丽，涨幅呢达到 3.43%， 收在了10,675.8。标普500指数上涨了94.88，涨幅 2.65%， 收在3,677.95点。费半呢也是上涨了49.3%，涨幅 2.28%， 收在了2,211.7。我们看到呢，标普呢基本上是超过幅度2.6%，已经突破了200周的移动均线，纳指呢也是哈，都是非常的强劲。所以呢，现在呢就是我们都知道股市涨啊，有各种的这样的一个讯息，有没有什么利好呢？现在分析师认为呢，是在昨天习近平的中共这个20大上面的一个报告呢，说他在教育啊、技术啊、人才啊等等是中国发展成强国的基础。有了这句话之后呢，外界解读啊说，在这方面它应该会增加政策的倾斜，所以呢中概股它什么那个比亚迪啊，它的预计他们第三季度的利润呢增高的幅度居然达到3倍之多哈，365%，所以呢整个的电动汽车类股呢全部都是受惠，包括呢中国制造的魏小李哈等等都在走强，特别是特斯拉今天狂飙了7%，这就是在受中共的这叫利好的消息哈。可是真的会利好吗？还是只是一个大家这么解读的一个反弹呢？其实关于20大报告的话，外界呢普遍都在解读，它对外的已经明确的表示了对西方会采取一个强硬和长期对抗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其实还要去看啊，这只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接下来这一周和包括经济数据等等的出来之后呢，中国的股市会怎么样？我们可以再去继续观察，这只是今天哈，我们看到的中概股受到了一些刺激。今天呢我们看到呢第三季度的财报在美国呢还是啊都是在继续展开，因为现在呢面临着这种恶化的通胀啊，经济放缓呢，整个的市场呢都在关注着美国的企业是否会下调它的财会的这样的一个预测。尽管呢美国银行还有这个纽约的梅隆银行在周一呢他们都公布了他们亮眼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单，一会儿我们去解读哈。美银呢它的最新的研究报告呢都显示，在已经公布的标普成分股中只有42%的公司他们的销售和每股的纯益均高于预期哈，不到一半的公司是高于预期的。基本上这个数字呢是从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的新低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那是重创的美国股市，因为它开始lockdown， 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并不是那么好的。本周呢会有很多银行公布，银行的这些公布之后呢，它的财报公布之后呢，会有很多大型的科技公司公布他们的第三季度的财报，包括呢Netflix 啊，还有这个特斯拉、Tesla、IBM 等等。还有呢强生美联航等等，还有这个宝洁啊，他们这些公司呢都会在本周之内公布财报，这也都是一个比较大的看点。那么他们到底会怎么样，也会对这周的股市呢带来一些波动。今天呢是在政经方面呢，英国的新任命的财政大臣上周告诫给大家报告过啊，他们已经是要求被首相要求辞职了，那一个呢成为历史上英国最短寿的第二个最短寿的财政大臣。现在呢新的财政大臣呢叫做 Hunt， 他呢是周一全盘撤销了此前新首相特拉斯公布的迷你预算的方案，并且呢他缩减了大型能源的补助计划，并且呢他还暗示从明年4月份开始消费者将承担更多的能源价格上涨的责任。他还是提出了一套控制公共财政的这样一个措施。亨特呢就说，政府计划的所得税的削减将被无限期的搁置，而且呢他还取消了削减股息税率和削减这个取消酒精税的这样一个计划。之后呢英国的这个首相特拉斯啊 Truss 呢他是与部分保守党的党的议员呢在会中还出面道歉了。他说呢他们领导的政府在迷你预算中犯下错误。所以呢这些动作和这些措施呢推动了英镑走高，英债的这个殖利率呢下滑。同时呢今天英镑对美元的汇率呢也是上涨的。 所以这件事情呢是蛮大的。我们知道就最近两周之内已经是多个反复了，现在呢他们英国的保守党他们自己呢内部在发起要罢免这个新首相，所以呢这件事情如果再去往前推动的话，很可能这个新首相也会成为在职最短的这样一个短命首相，情况如何我们会继续观察。所以我们知道呢，从上周美国公布的 CPI 的通胀数据呢引发了市场的相当大的这样一个动荡了。那我们一直都在讲九月份美国的 CPI 同比呢涨幅维持在 8% 以上，核心 CPI 同比呢涨幅再次刷新40年以来的新高，所以呢纳指包括呢标普它的周线呢全部是落得下跌的。整个过去这一周美国的道指跌了 1.34%， 纳指重挫 3.08%， 今天是 2.6%、收回大部分的失地。标普500指数呢也是跌了 2.37%。 所以呢整个就是美国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市场仍然是在关注着联储政策的相关的一些消息。今天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副总裁这个人呢他在表示，他说美国的通胀是相当的顽固，联准会应该坚持升息，持续紧缩货币政策，否则将失去公信力。现在呢目前我们知道就是大家都预测已经是几乎100%了，都预测呢在11月和12月还会各升三码这是这样一个情况。今天呢一位资深的基金经理这个人叫马克莫比乌斯，他也发出了警告，他说联储为了对抗通货膨胀所采取的行动美国的利率在未来会飙升到 9%， 将创下3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为什么呢？他就解释，他说你现在的通货膨胀率是 8%， 所以呢你就必须把你的利率提高到高于通货膨胀率的这样的水平，也就是你的 9%，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打压这样的一个物价打压这样一个通胀。所以呢如果尽管呢现在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有一点点走软，那决策者呢可能不会这样的进一步的升息。这位老先生已经86岁了，他认为通胀短期内根本就不会回落。所以到目前为止呢联储他们自己的一些官员所态度仍然是比较强硬的。今天呢在国际局势当中，乌俄战争再度升温。在17号的时候，俄罗斯的军队呢在周日他们清晨派出了大批自杀式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包括基辅。基辅市中心呢发生了至少4起爆炸。那么在今天白宫呢是表示他们将追究俄罗斯对战争罪的责任。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北约已经要开展他们在此次的这种核武的军事演习训练，那么这个呢将持续到本月的30号。这件事情呢也是应对之前普京所发出的核威慑核威胁。那么对此呢俄罗斯普京曾经对他们对北约进行过警告，但是我们看到呢北约如期进行。而与此同时呢俄罗斯方面也将在十月份的下半个月，也就是接下来两周呢他们也将进行核武器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所以呢现在整个的乌克兰的局势仍然是处于紧张的状态。那今天呢我刚才提到了就是英镑是上升的，同时呢中国银行人行他们在去干涉人民币的这个贬值，他们做了一些的动作，所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外汇市场的动作的这个状态。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0月17日星期一，美元指数再一次大幅下跌，从 113.22 下跌到 111.9，相应的欧元对美元大幅上涨，从 0.9716 上涨到 0.9851， 收市价 0.9839， 英镑对美元从 1.1208 上涨到 1.1438， 收市时回落到 1.1356， 美元对日元继续上涨，但是涨幅缩小，最高价 149.08， 仅比上周五高出约20点。美元对人民币从周五的 7.19 略上涨到 7.2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些个股一些股票。 我们刚才讲到了哈，今天呢是银行股呢从上周开始密集的他们的季报，然后我们看到今天是美国银行代号呢是 BAC 哈，它公布它的财报，它盘前呢就上涨了 2.7% 哈，此前呢它说它的利润呢有些下降，但是呢它每股的收益还是超过了分析师的预期。那么今天呢Max 你好，能听到吗？请给我们来说一下美国银行的股票的情况。
美国银行啊，
CLR
Bank of America 是吗？
Yes，
33.62那个交易价。它在一天和一周内是还是属于已经转向上升趋势了，就是看涨的了，对。所以它一个月内、半年呢、一年还是属于下跌的趋势了，就是今年内还是下跌的趋势。它在五年以上啊是上涨的趋势了，所以长期是看涨的了。现在开始涨，最还要再关注一下了。如果你是看长线的话，那如果短线的话，你一个星期内可以开始买上了。
好，那这是第一个哈，美国银行也是美国最大的银行之一了。我们再看第二家了，第二家是代号是 CLR。大陆资源公司哈，这是一家石油生产商的股价，盘前它就大涨了8%。因为今天他有消息说呢，他将会被这个另外一家公司所收购，是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家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股票呢，今天也是大涨的一个情况哦。我们请 Max 给我们来解读一下，代号是 CLR。
CLR， 它在天内和一周内也是上涨的趋势。所以而且它我看到它在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整体都上涨，一直是整体是属于上涨的趋势了。所以
这是个石油生产商哦，对，它是每股是74.14块哦，
74.14块，相对来说，如果我们讲油价在一周内它是属于下跌的趋势，这近半年内呢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和这只股票是看涨。
好，我们之前讲过哈，能源股啊等等，这都属于在现阶段这种比较保守的了。那么我们看到的能源未来的可能趋势还是要涨的。下面这只股票的代号呢叫做 LFG， 但它是一家天然气的公司哈，再生天然气的公司，它的股价今天疯了，它今天这只股票涨了53%，54.15，今天这只股票代号是，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LFG。对，因为它呢说也是一条消息，说它将会被英国的石油公司以每股$26的这样的现金收购，也就是说它企业的总价值是41亿美元，其中包括$8亿的净的债务。今天这只股票是个妖股啊，这个消息完全是一个极大的利好的消息，推升了这只股价，它收盘的时候直接涨了54.15%。
它五年的总涨幅才149%，所以它一天就涨了它5年的1/3。
对，今天一天就涨了，然后它直接就涨到了它收购价，然后26块钱收购，现在直接就跳到了26.02。
所以它现在是看涨的了，整体来说它是看涨了，但是因为它的涨幅几乎都是这一年的涨幅几乎都来自一天里面的，所以看起来它现在毕竟是看涨了。但是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都是看涨的了。
好，这是今天的一只。
但是要注意。
好，我再说一下这只股票的代号，但是现在已经涨到这样了，谁还要去跟着吗 ？LFG 啊。好，那我们另外呢，今天是高盛哈，高盛呢是今天有消息呢，他要去将他最大的业务去。业务部门就是拆的一些部门，把它折叠成 合并三个部门是历史上最大的改组之一，它股价呢在盘前就上涨了 1.3%。 高盛、代号
高盛 Goldman Sachs， Goldman Sachs 它在Goldman Sachs 在一周内它是上涨的趋势啊，但是它在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多还是下跌的趋势。OK， 它五年以上它才是长期是看涨的。
嗯，这是高盛哈。那下面这只股票呢 ，Splunk， 代号是 SPLK，LPSK， 它今天也是上涨了 5.43%。它呢是也是有消息啊，就是说基金的一些投资者哈、叫做Starboard Value， 他们将持有这家软件制造商的大量股份，并计划呢推动其他的一些行动来提高其股价。所以呢盘前的这个 Splunk 这个公司呢就跳涨了 11%， 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它也是啊还是上涨的，涨了 5.43%。
它在一周内 Splunk 现74.04美元的交易价，它在一周内是上涨的趋势，在一个月内、半年、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Okay， 可是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可是到它差不多到了五年的底部了，这样子。所以它是因为它是看还是看涨的，是所以可以可能是可以尝试的，尝试买入或者可以等到。大概31块的时候，那里可能可以尝试买入。
下面一只股票呢是 Cloudflare， 它是代号是 NET， 我来看一下哈，是 NET， 跟它这个公司的名字一点都没关系哈。它是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它的股价呢在盘前就上涨了 4.7%。 那有报道说呢富国银行呢提高了对这只股票的评级，并提高了它的目标价。它的代号是 NET， NET， 它今天涨了 13.17%。
Cloudflare、这个是它的交易价是51.72美元的，它在一周内它是上涨的趋势，但是在半年内、一年内都是下跌的趋势，所以五年它还是看涨的，五年以上，所以现在也是差不多到了长期的底部啊，长期涨势的底部啊。所以可能可以尝试买入。
一会儿呢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也会和这个John呢我们一起去讨论一下哈。那现在呢其实对整个的市场当中都持着两种不同的看法。在上周我们讲到了摩根大通的 CEO 呢他是非常的悲观。他认为这个股市呢从现在开始还会有跌 20%。在6到9个月之内呢美国的经济会出现大衰退哈。那么我们也看到呢今天其实有分析师说 No， 我们要看呢他现在其实呢我们离着底部越来越近了。所以我们看到呢最近这个市场啊有的时候你说不清哈，就是莫名其妙的就开始反涨。本来呢一些经济可能对市场不是很好的，但是呢这个股市呢却啪啪啪往上去给你反弹一下，一天就窜得很高，经常创下了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新高的这样一个情况哈，就历史的记录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蛮有意思的这样一个市场。那么在这个市场谁也没有这个水晶球把它看得特别的准。那么这两种看法呢炒家也好，这个经济学家也好，他们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呢有自己的理由。那我们也会一起去看一看啊，这到底是您持什么样的看法。所以刚才呢这个Max 你讲到，你说现在看到有的股票呢确实已经到了底部了，让我有感而发哈。所以您怎么看哈，我想问问您，您觉得您做这么多年了啊，你觉得是我知道你是做技术的，你根本不管消息股，那你觉得现在的这个整体的市场比如纳斯达克呀道指啊它筑底了吗，到底了吗，还是说已经接近底部了，在你的观察的这个技术角度上您怎么读？
因为如果你是看长线的话，肯定它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因为它长线是你看，如果你是看长期看涨的话，那这样基本上你是找到一个比较相对便宜的价钱了去买入这样子，所以你到它到接近 到那是不是到底，老实讲谁都说不准了，长期来说我们讲因为你长期毕竟是看涨嘛，所以你只是找相对便宜的价钱去买入了，如果你是看长线呢，可如果你看短线的话，那基本上你就没有 那时间点，大家的时间线不一样了，如果看短线的话，那肯定它现在还是下跌的趋势了，所以只能够是买跌罢了，就不能够因为没有你没有持有力嘛，那就不能够了，就不能够买入了。
Okay.
如果是看短线的话，
嗯，
所以这个最后还是要看你看的是多久啊。
好，我们一会儿呢，在后半小时我将详细的去讨论哈，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今天呢，其实跟我们湾区一家公司很有关系的，当然它也是全世界大家都关注的大公司，就是脸书哈 ，Meta。它呢，这个消息对它是非常不好的，非常不友好。现在呢，从它内部的一些消息哈，这个已经被《华尔街日报》给报道了。其实我们湾区很多的朋友呢，大家也都在谈论，因为大家都有自己的亲朋好友呢，在这个公司工作，就是呢 ，Meta 它元宇宙的这个平台的用户数量远远不及他当时的那种计划和目标。他的内部的文件显示呢，他们向消费者推出的元宇宙平台，就那个地平线哈，地平线那个世界，从去年上线以来呢，用户数据表现得非常的差，远远没有达到的内部的预期。他本来呢是预计呢今年年底达到50万的月活用用户，但是呢这个数字呢还不到20万，其实他之前呢修改了这个数字呢是达到28万，结果呢现在连这个修改的目标也没有达到，只有20万。而且呢文件还显示用户的留存率也比较低啊，很多大多数的用户呢首次登录了这个Horizon 这个 Words 平台之后呢，一个月之后他就不再回来了。然后呢这有的人就是说这里边什么意思呢，他游戏找不着对手哈，就是到一个什么办公的世界里当中他没人儿，是一个空荡荡的地平线的世界，所以就给人感觉很凄惨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也有的人呢说很喜欢他在里边呢自己就开了很多的这样的元宇宙的空间，然后呢去带别的人到他这里边哈进行各种体验。所以呢这个呢是 Meta 一个非常不利于他的一个消息。那同时呢我们在湾区的朋友都知道，可能他还会又要去改名字哈，他们内部在传还要改名字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消息。所以呢这是一个对大家哈，对我们湾区朋友来讲我觉得值得去说一下的，很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这里边工作的，前一段时间他们也传出来哈冻结招聘，他们内部呢可能还要裁员。今天还有个消息呢，也许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有关系的，就是美国国家啊，它是 federal 的一个能源署的一个展望的报告，他们呢就讲到呢，今年呢冬天美国家庭的取暖费将会面临着更高额的这样一个状况，因为更加昂贵的天然气，更加这个取暖的这个汽油啊、丙烷呐、电力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在，而且今年冬天很可能是。要是个冷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展望的基本情况，今天家庭取暖油，这是主要指东部的哈，费用将增加27%。这个呢也是这种燃料价格的生长，也是这个上升，也是整个美国通胀的一个主要的驱动力哈。那么他这个联邦的预测呢，他们是说和去年冬天相比，今年冬天取暖呢，美国家庭你要付出更多的钱了，这就是因为我刚才提到的天然气等等这些上涨，以及呢天气还要变冷。那么他们也在预测呢，在本月哈，就是9月份到10月份这个取暖季开始呢，用天然气取暖的典型的家庭将花费931美元。大家听了哈，用天然气取暖的，我们加州也是一般是用这个天然气取暖的，我们都是一家一户的那样的暖气，那家庭花费可能会平均达到931美元啊，我们大家不妨去观察一下哈。从这个月到三月份的话，这个典型的哈这样的这个取暖的家庭可能要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可能很多人不开了，我不开暖气，但是对于东部他们是不可能不开暖气的啊。这个呢比去年同样这样的一个计算的方式呢，涨幅达到28%哈，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联邦呢就是天气如果就是比这个联邦所预告的这个更冷的话，取暖费呢可能 会更高，那么这个可能会比去年增加51%啊，这个幅度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幅度。那么如果是个暖冬的话呢，也最少有19%的成长，这个可能和你我啊，我们的生活都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我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呢，也是可能大家想不到的，就是通胀呢，你自己吃喝旅游所有东西取暖电费都在去涨价，可是你知道吗，它会有方方面面的影响。其中呢，今天有一个消息很有意思，就是多位肯德基高管现在呢选择退休了。为什么呢？他说呢，他们的退休方案呢涉及到一次性的这种付款，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有可能因为利率上升，他们退休啊，公司要付给他们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钱呢，他们就会少了。结果呢，他们现在一系列的高管正在退休，就是肯德基就是其中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代表。其中的几位高管呢，都是在肯德基当中工作了34年、35年这样的，非常熟悉他们的业务，甚至呢帮助肯德基把他的业务扩展啊，立下汗马功劳的这样的人呢，现在主动都要去辞职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可能想象不到的，利率上升将在多个方方面面对多少人、对多少公司造成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和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的。就比如今天我刚才提到的哈，肯德基它的这个多位高管参加退休金计划呢，将啊去在今年年底就要去退休了。好了，那这以上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个股以及呢美国股市和大家生活的比较方方面面有关系的消息。那接下来呢，高杰将和 John 呢一起去讨论一下，哎，美国这个股市这种神秘的上涨，它到底是一种反弹呢，还是说还会继续探底呢？好了，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回来时候呢，继续听我们听众朋友们的一些意见。记住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打电话上来，来发表您的看法。